高隆巴，法国作家普罗斯佩·梅里美。愿你长眠而无忧，自有他为你报仇。尼奥洛挽歌。1815年10月初，爱尔兰人，英国杰出的军官上校托马斯·纳维尔勋爵携女畅游意大利归来，到达马赛，住进了博沃大酒店。一般游兴甚浓而感到意犹未尽的旅行人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而为了显得与众不同，许多旅游者会以赫拉斯的名句切勿少见多怪为座右铭。上校的独生女儿莉迪亚小姐便属于这类爱挑剔的游客。她觉得耶稣显圣徒平平无奇，喷发的维斯威火山亦仅比伯明翰工厂的烟囱略胜一筹而已。总之，她对意大利最大的反感就是这个国家缺乏地方色彩，没有个性。这几句话的意思，个人有个人的解释。几年以前，我非常理解，可今天却再也不懂了。最初，莉迪亚小姐心里美滋滋的，以为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另一边发现了在他以前别人从未见过的东西。回去后可以像努尔丹先生所说的那样，和体面的人士大谈特谈。但很快便发觉，处处被自己的同胞占了头筹，毫无希望能找到任何别人不知道的东西。于是便一变而成了反对派。的确，非常令人扫兴的是，每当你谈到意大利的珍品时，总有人对你说，你大概见过某城某某王宫中那幅拉斐尔名画吧，那是全意大利最美的一幅画。但这恰恰就是你忽略了没看的画。既然观其全貌需要的时间太长，干脆下决心全盘否定倒来得简单。在博沃大酒店，莉迪亚小姐还遇到一件使她大为丧气的事。她从意大利带回了一幅素描，画的是塞格尼佩拉斯基市或西科罗佩市的城门，以为从来没人画过。可是法朗西斯·范威克夫人在马赛遇到他的时候，给他看自己的画册，其中在一首14行诗和一朵干枯了的花之间，赫然就有这道门，用的是斯埃纳浓烈的土黄色。于是莉迪亚小姐把自己那幅塞戈尼城门的素描给了贴身女仆，从此对佩拉斯基式的建筑完全失去了兴趣。这种懊恼的心情也感染了纳维尔上校，因为丧偶以后，上校看待一切均以莉迪亚小姐的眼光为依归。对他来说，意大利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使他的女儿厌烦，因此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国家。对于意大利的绘画和雕像，老实说，他无可挑剔，但他能够肯定的一点是，这个地方猎物贫乏，顶着烈日在罗马乡下跑上40公里才打到几只可怜巴巴的红胸斑山鸠。到马赛的第二天，他请他以前的副官爱丽丝上位吃饭。 上尉刚在科西家度过了六个星期，他给莉迪亚小姐讲了一个绿林好汉的故事，说得有声有色，而且好就好在与以往从罗马到那不勒斯这一路上别人给他所讲有关强盗的故事完全不同。到了吃甜食的时候，餐桌上只剩下两个男人，对着好几瓶波尔多葡萄酒大谈狩猎。上校此时才知道，科西家的飞禽走兽不仅种类繁多，且数量丰富，简直天下无双。
啊，那里野猪很多。
爱丽丝上尉说道。
但家猪极像野猪，所以你必须学会将二者区分开，因为错列了家猪，母猪人便会找你的麻烦，他们会全副武装，从他们称之为莽林的矮树林里冲出来，要你陪他们的猪并把你奚落一番。还有岩羊，这种奇异的动物别处没有，是稀罕的猎物，但很难打到。科西嘉岛上飞禽走兽极为丰富，种类之多无法一一列举。如果您喜欢打猎，上校，就到科西嘉去吧，在那儿像我的一位居厅主人所说的那样，您可以尽情猎取一切可能的猎物，小的斑鸠，大到人都有。
喝茶的时候，上尉又给莉迪亚小姐讲了一个睚眦必报、祸延亲属的族间仇杀故事，比刚才那一个更加离奇，使她听得如醉如痴。上尉还给他描绘当地从莽初开的粗犷景象，居民独特的性格，以及他们殷勤好客和原始的风习，终于使莉迪亚小姐对科西嘉完全着了迷。最后，上校还送给他一把漂亮的小匕首，这把匕首与众不同之处还不在于其形状和相同的刀柄，而在于其来历。这是一个著名的大盗割爱让给上尉的，保证曾捅死过四个人。莉迪亚小姐把匕首别在腰间，晚上放在床头柜上，入睡之前还从鞘里拔出来看两次。而上校则梦见自己射杀了一只岩羊，羊主人要他赔钱，他慨然付款，因为那是一只十分奇怪的野兽，长得像野猪，却有一对鹿的犄角和一条山鸡的尾巴。
爱丽丝说，科西嘉猎物十分丰富。
上校在和女儿共进午餐时说道，
如果不是太远，我真想去那儿过半个月。
既然如此，
莉迪亚回答道，
咱们为什么不去科西嘉呢？您可以打您的猎，我可以画我的画。如果在我的写生集里有爱丽丝上尉所说的拿破仑小时候学习的山洞，那我高兴死了。
上校表示的愿望得到女儿的首肯，恐怕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上校喜出望外，但仍然故意提出几点相反的看法，使莉迪亚小姐更加心痒难熬。上校谈到，那地方还是蛮荒，女人在那旅行如何困难等等。但这一切都毫无效果，女儿什么都不怕，尤其喜欢骑马旅行，谈到野外露营更是兴高采烈。她还威胁说要去小亚细亚。总之，你说一句，她答一句，因为从未有一位英国妇女到过科西嘉，所以她非去不可。回来时能在圣詹姆斯广场拿出自己的画册给人看，那多美呀。
亲爱的， 您为什么把这幅漂亮的素描翻过去呀？
哦，那没什么，是我根据给我们当过向导的一个著名大盗画的素描。
哦，怎么，您去过科西嘉？
那时候，法国本土和科西嘉之间还没有火轮来往，大家打听看有没有开往科西嘉的船，而莉迪亚小姐心想一定能够找到。当天，上校便写信到巴黎，把预定的套间退掉，同时和一位船长谈好，他的双尾帆船就要起定开往阿雅克修。船上有两个现成的房间。大家把食物搬上了船，船长极力保证，他有一个老水手，是非常高明的厨师，所做的海鲜汤无人能及，小姐一定会感到舒服，而且一路上都会风平浪静。此外，按照女儿的意愿，上校规定船长不能再搭载任何旅客，船必须想办法沿岸行驶，以便观赏岸上的群山。到了出发那天，大清早一切已经准备停当并搬上了船，双尾船打算趁晚风起航。在等待期间，上校和他的女儿在加恩比埃尔大街散步，船主突然走过来，要求上校允许他的一个亲戚，也就是说他长子教父的一个外甥上船。这个亲戚有急事要赶回故乡科西嘉，可是找不到船去。
哦，他是一个很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船长马泰补充说道。
是军人，禁卫军步兵军官，如果那一位还是皇帝的话，他早就升为上校了。既然是个军人，
上校说道。他还没来得及说，
我同意他与我们作伴，
莉迪亚小姐的英语便已脱口而出。
一个步兵军官，
他父亲曾在骑兵队服役，因而他对其他兵种都不屑一顾。
这个人也许没有教养，会晕船，会把我们渡海的乐趣全破坏了。
船主连一个英文字也不懂，但从莉迪亚小姐美丽的英口一撅，似乎也明白了他的意思，于是便大大夸赞他的亲戚一番，最后并保证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出身班长世家，绝不会打扰上校先生，因为他这位船主负责将其安置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在科西嘉居然有父子世代做班长的家庭，使上校和莉迪亚小姐觉得很奇怪，但既然他们真诚相信那个人是个步兵班长，便断定此人是个穷鬼。船主出于慈悲，愿意捎他一程。如果是位军官，就不得不和他说话，跟他一起生活。可是对一个班长，大可不必拘礼。只要他所率领的那一个班不是枪上刺刀的把你带到你所不愿去的地方，他便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您那位亲戚晕船吗？
莉迪亚小姐直截了当地问道。
从不晕船，小姐，他身体结实，在海上如在陆地一样。
好吧，您可以让他上船，
他说道。
您可以让他上船，
上校重复了一句，接着他们又继续散步去了。下午5点钟左右，马泰船长来接他们上船。 他们发现在船长的快艇旁边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蓝色的礼服扣子一直扣到下巴，皮肤被太阳晒成棕色，一双黑眼睛又大又亮，看样子是个直率而聪明的人。从他侧身站立的方式和留着卷曲的小胡子来看，一眼便知是个军人。因为那个时代，留胡子并不普遍，国民卫队的军人举止尚未深入到每个家庭。年轻人一见上校，立即脱帽行礼，并落落大方，措辞恰当地感谢他的帮忙。
啊，年轻人，我很高兴能帮您的忙。
上校边说边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接着便登上了快艇。
啊，您这位英国人倒挺不客气。
年轻人用意大利语低声对船主说道。船主把食指放在左眼下面，两边嘴角往下一撇。懂这种姿势的人会知道，他的意思是说，这个英国人懂意大利语，是个怪人。年轻人笑了笑，用手点了点额头回答马太，似乎告诉他，所有英国人脑子都有些毛病，然后在船主身旁坐下，仔细但并不放肆地端详那位美丽的旅伴。
这些法国军人都很有风度。
上校用英语对他女儿说道，
所以很容易便会升为军官。
接着他用法语对年轻人说，
老弟，您在哪个连队服过役？
年轻人用胳膊肘碰了一下他的表亲，忍着笑回答说，他是禁卫军中的步兵，此刻刚从第7轻步兵营退役。
哦，您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吗？啊，您还很年轻啊。
啊，对不起，上校，那是我唯一参加过的战役。
哦，那一仗可抵得上两仗啊。
上校说道。年轻的科西嘉人咬了咬嘴唇。
爸爸，
莉迪亚小姐用英语对她父亲说道，
问问他，科西嘉人是否很喜欢他们那个拿破仑。
上校还未来得及把问题译成法语，年轻人便以英语回答，虽然口音略重，但还算说得不错。
啊，您知道，小姐，任何人在自己的家乡也不是圣人。我们虽然是拿破仑的同乡，但喜欢他的程度也许还不如法国人。至于我，尽管我的家庭和他的家庭过去是世仇，我可是喜欢他，钦佩他。哦，您会说英语？
上校惊叫道。
讲得很差，您可以听得出来。
莉迪亚小姐虽然对她随便的口吻感到有点不快，但想到一个班长居然和一个皇帝有个人恩怨，便不禁笑了起来。科西嘉的古怪之处可见一斑，她打算把这一点写进日记。
哦，您也许在英国当过俘虏吧？
上校问道。
没有，上校，我的英语是小时候在法国跟贵国的一个俘虏学的。
接着他转向莉迪亚小姐，
马太告诉我说您从意大利回来，小姐，那您一定能说一口纯粹的托斯卡纳语咯，我担心您听不太懂我们的方言。哦，小女能听懂任何意大利方言。
上校说道，
她有语言的天分，和我不一样。不知小姐
能否听懂我们科西嘉歌曲里这几句歌词？那是牧羊人对牧羊姑娘说的话。即使我进入神圣的天堂，找不到你，我也宁愿另觅他方。
莉迪亚小姐听懂了，她觉得歌词有点放肆，尤其是伴随歌词的那种目光，便脸一红回答道：
我懂。
哦，您这次回乡是否有六个月的大假？
上校问道。
哦，不是，上校，我被解职了，很可能是因为我参加过滑铁卢战役，而且是拿破仑的同乡。我这次回家，正如歌中所说，希望成空，两袖清风。
说罢，他仰天长叹。